25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起。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注意，这里耶稣讲的当然是天国的比喻，讲天国好比，但是他加了一个那时。那么我想那个那时呢，我们一再讲说那时总是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需要预备进天国，预备迎接我们新郎，预备服侍主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但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是那个最重要的那时。你什么都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呢，最后那一刻就是那一刻不警醒的时候主就来了，那就很遗憾了哈。好，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同样希望能够抓到那个重点哈，细节也许我们不能够讲的那么详细，也不需要哈。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风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是以色列人娶亲的风俗呢，反正有一个阶段是新郎在外，然后最后呢新郎在外面要回来，这个回来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延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火大，我是都没有参加什么喜宴了，没有时间。小的时候恐怕更严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这个6时入席，有的时候7点才吃啊，就是拖很久啊。那如果我们火大的话，耶稣那时候就拖更久了啊，拖到半夜。不过这个大概一般人也都知道，就是新郎在整个婚娶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哈，有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迎娶新娘的时候，这个算是最重要的阶段。那这十个童女呢，一般解释也就是新娘的朋友，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新娘都没有出现，不是重点。我们知道在其他地方，我们知道新娘很重要，新娘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教会。但是因为耶稣要用不同的比喻来说真理，所以很多时候呢比喻在侧重不同的那个方面。那这里呢就在侧重我们这些等待迎接新郎的。当然你还可以说，哎，那如果是迎接新郎，耶稣讲的比喻更好的就是用新娘有没有好好等待啊。但是那个重点呢，他在讲仆人等待主人回来已经讲过了，他总不能说有十个新娘在等一个新郎嘛，所以就没有用这个新娘来做重点了。当然新娘一样我们是需要注意的，这十个应该是当时风俗里面我们今天不大了解的新娘的朋友，在新郎最后来迎娶的时候他们需要出去迎接。而且如果就当时的风俗来讲，新郎一定会比说的晚到，而且晚到很多，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到。而且我看解经书说很晚的时候到就进去，门就关起来，实在也是怕宵小之辈趁机进来。所以我要先把这个答案讲出来，所以那五个愚拙的童女看起来他们遭遇到的非常的严苛，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疏忽，就他们应该知道的这个在马太福音最后这里耶稣一直在讲到的这些事情哈，讲到说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很严苛，我们不必觉得严苛，我们的主作为都恰到好处，他的事实上他的恩典是远远胜过他的这个严苛的哈。那么他是我们自己的错，是这五个愚拙童女的错。好，这十个童女呢，第二节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好，我们当然也不要说进到神国里的，因为到最后跟新郎在一起应该算是进到神国里的，那五个愚拙的应该是没有进去。也许我们不需要讨论太多，但最起码这五个是非常亏损的。那你说神怎么会就是特别选一些聪明的呢，愚拙的？圣经不是讲哥林多前书不是讲神拣选了愚拙的吗？是拣选了愚拙，那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承认自己不足，需要依靠上帝，自己愚笨，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但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尤其这些人他是认识新郎也知道当时风俗的时候，他就不应该愚拙。如果他愚拙，他更要知道勤能补拙。各位，尤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哈，东西事情容易忘，容易忘，你就越知道自己容易忘，你就越要有所准备啊。就是我现在什么事都把它记起来，记起来有的时候都还没用，有的时候还忘记看自己的记事本， 啊，但是你就记起来嘛，以前记性好啊，你电话多少我就背起来了，我手不记放脑袋里面，现在发现会记错就记起来，不要逞强，你知道自己不聪明就更要谨慎。那这人的愚拙，最愚拙就是不承认自己愚拙，你承认自己愚拙你就还会去依靠上帝，你不承认自己愚拙就实在是还不够笨来啊，还不够那个认清自己哈。所以这里不是在说 IQ 高的人才能进天国，这里是在讲到说，实在整个的重点就还是看重这件事情啊。我们马上会讲到哈，你不看重，这愚拙的重点就是不看重，不会分辨轻重哈。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好，这个就叫看重不看重了。各位，今天哈，如果你到我家做客，啊，请你吃饭，筷子也没有给你，碗也没有给你，汤瓢也没有给你，都忘记了。那么，这就是怠慢吧。也许就是好，今天我请了50个客，假如我今天是请了50个客人，但结果我只预备了48副碗筷啊，或者有点缺失，这个情有可原了，50个人嘛，如果教会有时候聚会聚餐500个人少了1-2副哈，这实在是人来的多，我们一下没有估计好，这个情有可原。你请的只是一个人，那你在他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就表示你不看重。相反的，如果你请的客人，不要说你到我家来，我想我不会预备量血压的东西吧，对不对？你到我家吃饭嘛，或者是住一个晚上，那就是毛巾啊什么都预备好就是。可是如果是我的岳父母来，我就是量血压的东西恐怕都要预备，因为他们是血压高。如果这个人你越了解越看重，他到你这里做客，你就越要把他的一切弄得清清楚楚的，所有需要的你都要预备好，这个才是看重啊。那同样我再举例子，如果是我们一次家里请客，就是那种大请客，请个10个人，那1-2个怠慢的那就算了。如果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人，不管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今天总统到你家来吃饭了，那我们一定是会打听他喜欢吃什么嘛，他不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饭的时候听什么音乐，或者不要听音乐等等。你越看重，你越注意他一切所需要的。好，现在你迎接一个新郎，你当然应该看重这新郎，这是很重要的事。何况你应该知道，照当时的习惯，新郎一定会晚到的。所以晚到，你带着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路灯啊，你要带着灯去迎接他。那你晚到的时候，如果他晚到，你没有灯，而且也没有油，各位，你一定不能用现在来讲，现在路灯什么很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像我们到山地里去露营，而且没有星光一样，是漆黑一片的，一定需要灯的。有解经书说那时候也会有强盗啊什么混进来，所以人家严格的把门关起来也需要的。这个灯不仅是迎新郎让新郎看得清楚，也有一个意思，让别人看得清楚你是谁，而你不是一个宵小之辈，所以这个灯是也照着自己的。如果你知道新郎会晚到，你知道晚到你这一点油是不够，这个灯里面有油还不够的，你还要预备好油，那你就会预备好嘛。那我再说，如果我岳父母他们是血压会高，常常需要量血压的话，他到我家我没有预备好量血压器，这就是怠慢。一般人根本不需要，到我家我根本不需要，要不要给你量血压这是多事。可是这是一个我知道我就会预备，如果你看重你就会预备。现在那5个愚拙的没有看重，简单的说他们就是没有看重，他们想的就是迟到就算了嘛，他不会想到说迟到以后会有什么结果。这愚拙就在这里，实在不是你 IQ 低，是你不肯用脑筋，不肯用脑筋就你不看重这件事。我再说各位，我们看重一件事，一个女孩子要去见她的情郎，她很看重每一件事，我头发梳得怎么样，一根头发都要整理得好好的，我穿得怎么样，你不看重当然就无所谓了。我去讲道，我越看重我就越要准备得好， 那我当然希望我每个都要准备好，因为都是坐在主身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每一个事都是重要的，跟一个人、跟一千个人、跟一个小组都是重要，因为那都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一件事都不要疏忽。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神经紧张兮兮，而是说我们也在极大的安息中来侍奉主啊，不是紧张的，靠着主嘛。不预备油，意思就是没有看重，不预备油就是不谨慎，不预备油就是新郎在他们的心中分量不够重啊。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分量够不够重？够重，你什么都预备好，你人家会觉得这是过分要求，不必这么仔细。你够重，你就都预备好，你每件事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主在每件事上都为我们预备了，所以他对我们有这样要求是非常正确非常应该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你看，讲愚拙的就是没有预备油，讲聪明的不仅讲预备了油，而且是那个放在器皿里。各位，这都有点，这都会麻烦呢。尤其我就是我也是年纪大容易忘，我手上东西越少越好，多一个哎就忘记了，雨伞拿了雨伞忘了皮包，拿了皮包忘了雨伞，这是都会的，所以越少越好。那越多一个就要怎么样？就要仔细一点，就要尽心一点，多拿一个，表示他仔细，他尽心，他看重，他愿意给自己更多一点负担，好叫新郎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妨碍。我们对主要这样，不是主再来的一刹那，是天天，因为天天时时刻刻都是坐在主身上，主都可能再来。好，果然新郎迟来了。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打盹睡着，有的时候圣经所讲的是表示是不好的，但在这里没有不好的意思，这是一个很正常，在那里等等等等就睡着了。不是只有愚拙的睡着，聪明的也睡着。注意这个比喻跟那个贼来的比喻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贼来的比喻叫我们根本不可以睡着，这里的比喻叫我们是紧，就是叫我们看重这个事情。那贼来的比喻跟这里也有一样的意思，就是看重贼来，这里是看重新郎来。那贼来不可以睡觉，新郎来可以睡觉，但是贼来没有讲你预备油，新郎来你要预备油。就是我们把每一个比喻的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都要分出来，那才对我们有帮助哈。都睡着了，半夜，连半夜才来。那个有好多这样的诗歌，或清早，或半夜，或正午，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主来的时候我们是看重他的，不是主来的时候才看重，这两千年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刻都看重，那有福了。这个今天真的在你们当中，如果耶稣坐在这里，我希望我讲的跟我现在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道，因为每个人耶稣不坐在这里，你们就是耶稣，坐在你们身上就坐在主身上，那才是对的。我们不是看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人来，我们记得主的教训，每一个时候每一件事我们都看重，因为那都是主要我们做的，都是靠着主来做的。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当然是就当时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很常有的情形，新郎终于来了大家要出来迎接了。就这个我们到今天也还有嘛哈，在教堂的时候新娘子进来了各位，我们那个时候的确看重新郎哈，现在是看重新娘子啊，新娘子来了要迎接，新娘子进场的时候大家站起来，那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兴奋。可是各位，如果你想到这是主来了，我们要多兴奋啊！我们等了两千年了，天天等主啊！你真是爱主，你就是好兴奋；你真是爱主，你也不是那一天才兴奋，那一天当然最兴奋。各位，我们天天都预备迎接主啊！我应当是来到这边讲道，我是预备要看到主的；我等等回到教会也是预备要看到主的。我们做哪一件事不是看到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喜悦的， 天天能够看到，能够服侍，能够享受我们所爱的，爱我们的那位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各位，你是不是看重呢？看重你就会预备好，哎，每一件事你会想得很周到很仔细，甚至连他词你不是在抱怨，你是预备好油了。第七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啊，就是都起来整理一下衣服啊，补补妆啊，画画口红啊什么哈，反正就准备出去了。哎，这个时候那个愚拙的啊，愚昧的人总是这样子，他不会先看到上帝的话，上帝先对他的警告，先知先对他的警告，耶稣先对他们的提醒，先为我们叫我们预备好的事我们没有，就是什么临时抱佛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平时不祷告平时不亲近主，到了出了事那时候就太晚了。平常不祷告到了急的时候祷告，当然主也怜悯也听，但是你平常祷告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那个时候祷告才有效。平常不过圣洁生活，到那个时候随着情欲做事，怎么可以做得讨主喜悦呢？所以我们每个时候都是预备的时候，每个时候也都是在做事的时候，都坐在主身上，坐在主身上也是预备下一个坐在主身上做得更好。凡有的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新郎来了迎接他，那是不是在迎接呢？这就看出平常准备功夫了。愚拙的这个时候到了时候他才发现有缺失，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那个时候一再提醒你，哎呀，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挪亚传义道传100年或120年传没有人听，到方舟门关一下雨啊，大家就听到了啊，赶快去，那门已经打不开了，你机会过去，你说神为什么不大方一点打开，打开他就不是真的悔改了，你就要趁着还没有来的时候你预备好。好，这个时候愚拙的想到了，哎呀，哎，糟糕糟糕糟糕啊，分一点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掉了。他看到灯快要灭掉他也知道快要灭掉了，他怎么没有先想到千千万万次都是这个风俗知道会晚到，你怎么没有预备？事实上不要千千万万次，你旁边5个人他们都预备了油啊，你在等的时候可以去买啊，你在早一点来的时候看，哎，我们对不对？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嘛，旅行团的人大家看，哎，护照带了没有？机票带了没有？眼镜带了没有？药带了没有？啊，大家彼此问一下嘛。哎，你看到他带的，哎，有没有多带一道条毯子啊？啊，哦，有有有，没有，马上可以去买啊。在那么长一段时间，有5个人都预备好了，你怎么没看到呢？而且不是一大堆东西，就是器皿，甚至可能跟他讲，哎，讲不听啊。听不进去，我们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卖油的，我也很稀奇啊。那也许是那个时候就是油很需要嘛，所以常常会有缺乏，所以有卖油的，这时候还有卖油的。好，这里我们也需要了解，这不是叫我们自私，这不是叫我们见死不救，人家有需要你怎么不给人家一点油呢？这是不能救，不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你油给了他你自己也没有，就是两个人都要被赶在外面。各位，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再不出去的话，天使再拉也没有用，而天使自己都要被那个火消灭掉。就是到了审判的时候，每个人要自己负责，我是不是看重主？那时候不能分给你了。当然就现实来讲是可以分，但分的结果就两个人都不能进去，因为都不够。所以不是自私，实在是一直有爱告诉你，这个时候是我没有办法给你嘛，我们没有办法带人家到天堂去，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人家说信耶稣，没有办法代替，这得你自己。我们怎么样？我们帮你，我们买一本最好的圣经给你，我们请最好老师，我们送最好的讲员的奖章给你，我们送最好 CD 给你，我们送这一切的。但是到最后信没有办法给，没有办法代替的。这个油是什么？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恩赐，有人说圣灵等等，这个我觉得不太重要，圣经没有多讲。我还说这个比喻最重要，就是说你是不是看重主来看。 万众阻拦，你就会在每件事上有预备。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预备不齐，那个预备不齐，但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神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学，来预备好。神也提醒，神也亲自说真的为我们预备道路，预备各样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自私，你们自己去买油，那你买吧。我所有就是我现在要去接，我能预备的，我们甚至可以想，如果再要多预备油临时给你的话，可能我手忙脚乱了，没有那么多手来拿这么多东西了。你们去买吧。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这恐怕是有段距离，虽然这时候还是有段距离。各位，以前人没有这么方便，可能买一个什么东西都要走很远的路哈。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新郎已经来了，在外面人家叫。那么现在呢，赶快去买，新郎已经到了，你就预备好，就迎接，然后一起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门就关了，这个在路加福音13章25节那里哈，路加福音13章25节哈，这个就是你要进窄门，即是家族起来关了门，是家族把门关起来了，你进不来了。那个挪亚方舟也记得，门是上帝把它关起来的。那其余的童女也来了，哎呀，来了就赶快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在外面说真的是危险啊，我们知道，包括在那个四世纪里面最后的那外面有土匪有强盗，很危险的。那在圣经也讲到，耶路撒冷城墙外面是有匪类的。那如果这个真是在讲救恩的话，那这门之外就没有救恩咯，那外面就是真的是哀哭切齿了。这里没有用哀哭切齿这个字，但是后面的比喻前面也有讲到，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我们这里看到两个好像不好的事，一个是那聪明的童女，他们好像很自私，另外一个是这个应该是新郎，他好像很残酷。那我们已经说，第一个不是自私，你的救恩要自己负责，别人不能带你被拯救，别人不能带你信。第二个，主不是残忍，主给你预备的机会是非常多非常长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相信这个新郎，如果这个主是新郎的话，这个新郎是知道这五个童女的。就算是不知道，他敲门敲得很急，你打开看一看吧，拿着灯看一看，哦，然后请新娘子来看，这是不是你的朋友啊？请进。当然有人说这会冒土匪会进来的危险，所以还不能开，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细节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追究。就是我们从常理来看，好像新郎很残忍，就不给他开门，甚至说了一句我们看起来是谎话，就是我不认识你，我应该是认识你们的。各位，那就我们要了解认识什么意思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神认识万物，认识就是知道，神这么聪明，他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他知道陈水扁马英九的心是什么，他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个原子分子，每一根头发，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他都认识，他都创造，他都管理，他都在那里带领。但是圣经里这个认识有另外一个意思哈，这认识有爱的意思啊。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啊，地上万族啊，我只认识你们。阿摩斯书3章2节，我只认识你们。那是说我只就是好像我只特别拣选你们，爱你们，因此向谁多给向谁多爱，我会追讨你们的罪，追讨特别严格。那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是只认识，也跟加拉太书讲的，我们认识神更好说是被神认识的，我们爱神更好说是被神先爱的。我不认识你们，当然一定认识，如果是上帝也认识，甚至认识他们只不过是五个愚拙的童女，不是什么坏人，可以让他们进来。可是各位，这里是在讲救恩，救恩是在讲我们平常 是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我们是不是全心的把一切的盼望、一切的指望都记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全然的依靠。我只爱他，我只信他。如果我真的只爱他，我只信他，生命中每件事就是他最重要，我什么都想到他的话，那么你怎么会在我来的时候没有预备好油呢？看似是一个好像有点不合理、过分的要求，或者是有一些过分的苛刻，但是这实在是我们上天堂下地狱唯一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信靠他吧。你信他就是把他当唯一的救主啊，你没有，那就跟许多神最后说我不认识你们一样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等等，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是信靠我。你做这些事是做给人看，你说这些是自己私欲，你不是自己在做的。好了，那很麻烦了。我们这样的信息，这是耶稣讲的，我们需要自己反省，也需要能够跟别人讲哦，就是主认识不认识我们，我或者说主爱不爱我们，主爱不爱我们？那从我们这人这边来看，其实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我们有没有爱他？在这里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看重他，以至于预备好，在一切的状况下都预备好。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在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严刑拷打，然后指认他？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当神要我们献上以撒的时候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当神要我们去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我们跟哥利亚作战？神要我们进迦南地得那美地的时候我们去得那美地？预备好再次就是借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信心和一切的恩赐，我们信靠他，我们看重他，我们爱他。好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就是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或者你们不信我，或者说你们不看重我。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要预备，他可能再延迟多长。预备，反正预备的重点，不管是预备了油，预备了圣灵，预备了什么，就是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你要完全来跟随他，不管他是早来是晚来，是给你苛是给你宽松哈。